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啊，今天让我们来思想的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两章，第65章跟66章了。而整个呢，以赛亚书的导论这门神学课程呢，圣经神学课程啊，我们也进入到第29课了。再下面最后一课，第30课呢，是安排作为总复习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以赛亚书的65章、66章。从这两章的圣经经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远景，也就是像新约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是现在还没有成就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成就的。那么我们的主呢，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成就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事，也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降临，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要在上帝的面前与主一同作王，一同治理这地，得胜的呢要领受神亲自的赏赐。今天我们在读第65章的时候呢，我们是继续来看神对他的百姓当中还是有分别的。因为呢，百姓表面上是有献祭有烧香啊，但是呢他们的行径呢却是作为神所厌恶的。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奉着主的名啊，在那里医病，在那里传道，在那里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呢，在内心里面呢，却是神所厌恶的。就像这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呢在坟墓间闲坐，在隐秘处住宿啊，甚至吃猪肉，在他们器皿当中啊，有可证之物来做的汤。在这呢，我们就看见启示录21章第8节也讲到，说到什么呢？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那么启示录第22章15节也讲到类似的情景，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哇，这些经文呢，在启示录记载，就像以赛亚书第65章第3节所记载的。而且这些人呢，他们有宗教的外表，但更糟糕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意，觉得自己比别人来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自以为如何如何，乃是神来断定我们怎样怎样，这才是要紧的。我们的上帝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是确实的，他的审判呢，将来叫人无可推诿的。在这呢，有真假的分别了，有真门徒，有假门徒，有真信主的，有假信主的，或者说呢，将神的百姓不仅仅是借着外表肉体的关系成为的百姓，更要显明出来，就是是不是真实的成分呢？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也看到这些分别的结果，当然结局就不一样了。作为上帝的百姓若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就要让他们承受重山啊。这个山呢，常常是用来比喻作为神的国的。所以呢，我们将来啊，是要承受神的国。神仆人要居住在撒伦平原这个雅各谷呢，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当然呢，这个神的百姓过去呢我们说以色列民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四处的带着羊群啊、牛群啊在四处的这个放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到那时候带着羊群能够在撒伦的平原，哇，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那将来呢，我们也要在神为我们所预备永远的国度 永远的家乡里面呢，享受神所赐的安息的。但是那些离弃神的呢，他们的命运却是很悲惨的。这个结局啊，是永远的死，是落在永远的火湖里面啊。这样的差别是公平的，是神的公义，因为是照着我们所行的，由神来断定我们，来审判我们。所以神应许他的仆人呢，必得吃，他们干渴的时候呢，有得喝，他们心中要欢喜高兴。神要为他们起一个新的名字啊，为自己的缘故要赐福给他们。那么神的百姓呢，也懂得向神来祈求，懂得来向真神来寻求。所以在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些作恶的仆人呢，当然呢就在饥饿当中了，是在挨饿当中，在饥渴里面，那在忧伤的哀嚎当中，是被神所咒诅的。今天我们要感谢神啊，现在很多有假借基督的名啊，假借教会的名义来这个行诡诈的事，行这个骗术啊，这些异端啊，邪说啊，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都是要被显明出来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来看65章所记载一个新的次序，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讲法叫做新天新地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0节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在这段经文里面真的很特别，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呢，曾经提到说以赛亚书是关于末世的光景，也提到的就是在最后这几章了，那么可以跟这个启示录呢一起对照来读啊。那么启示录呢第21章呢也说到新天新地啊。那这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如何来描写新天新地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跟这个先知以赛亚在旧约时代他被圣灵感动所描写的新天新地呢，大致上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啊。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呢，描述了一个新天新地啊。在课程当中我们不再读这段经文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拿出来比较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新天新地呢，如果照过去有一些这种一对一印的就是一章去对一卷书的话，那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呢启示录到这个圣经来讲是第66卷了啊，那么如果你要对应以赛亚书的话，应该是第66章才能够对应得上，那么65章就出现了啊。所以呢不要太牵强的硬是要把它挤在一起啊，有它的这个数字上面的关联性，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数字呢僵化了啊。在我们下一堂课里面会讲到这个总复习的时候呢，我们会再一次提到用这个数字呢帮助我们记忆啊，或者做一些分段啊，分段落用的，但是呢不要把它硬的使得一张对一卷呢，那这样就挺麻烦的啊。那么好，我们从65章这个17节这边讲到的新天新地，比照启示录21章1到5节呢，我们就看到这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要像保罗所说的这个他的感受就是说，照我们目前为主受苦的这个为主缘故受苦的情况之下呢，将来我们要与他一起在荣耀里面。保罗说啊，若比起将来要加给我们的荣耀，现在我们所受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呢，就算不得什么了啊。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或许呢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你觉得现在受到逼迫了有很多的苦难，物质环境的条件呢也不如那些这个下海的经商的这个贪爱世界的这些人来得好，但是呢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因为呢这个新天新地呢不是一个画在这个墙上的一个大饼啊，不是的，它是真实要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先知以赛亚呢，在他整章的这整卷的这个书信里面讲到这个弥赛亚拯救者的降临预言，在700年之后耶稣确实 来到人世间，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那么先知以赛亚他对圣灵所感动的当中讲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呢，难道不会成就吗？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应验的程度来看就知道了，旧约里面所说的在新约应验了。那么旧约还有一部分的先知提到的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而且新约在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那一部分，难道圣经就不能够应验吗？就不能够成就吗？不，我们相信一定是可以成就的啊！不要被怀疑啊，被这个别人的批评啊，就疑惑我们的信心了。求主帮助我们，那、啊、让我们的信心不再这个软弱。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保罗他是这样说啊，比起将来的这个荣耀啊，现在受的苦楚算不得什么了，因为那个荣耀太大了，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知道啊，你们现在所遭遇到的难处呢，啊，相信啊，虽然是这个觉得力不能胜了，但是只要我们持守得住啊，那一定主都纪念的。虽然我们在电台里面，我说在讲解课程的时候，不一定啊有你们所承受的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也相信主都纪念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寿数啊。就是岁数啊，真的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百岁以下哈、啊、叫做儿童啊。事实上呢，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在创世纪当中，特别在人类遭遇洪水，大洪水这个挪亚这个洪水之前呢，哇，我们发现呢，人的寿数啊是挺长的啊。以前的人都活得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在圣经当中记载最长寿的是马土沙拉了啊，900多岁。那么经过这个洪水之后呢，我们发现一切都改变了啊！圣经说人可以活到120岁呢就不错了啊！将来呢，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啊！我相信呢，这真的100岁以下了，叫做儿童了啊！我们不是带着血肉之体进神的国，因为圣经上面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到了，这个血肉之体啊是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啊，我们将来是要与神永远的同住。啊，神要成为我们的帐幕，神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光。那么我们呢，就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盼望这一天的来到，因为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要为你为我啊，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一切都要更新了。是啊，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人能够啊这个窃取我们辛苦所栽种的，我们在神面前亲手劳碌得来的也能够长久的享用，不再有灾害临到神的百姓了。我们世世代代呢都要蒙受神所赐的福，人类要恢复到原来在乐园的光景。哇，想想看，我们看见呢，这个动物跟人呢、啊，各种各样的动物走兽都能够彼此相安无事、啊、这真的是人间的天堂啊！这一切神自己说的，神也必应允，是要来成就的啊。那特别在这个65章的最后面讲到这些这个豺狼跟羊羔同食啊，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在末后日子我们看到是何等的祥和啊！这个不仅仅是所谓的人间的天堂，更相信呢，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光景啊，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在神那里是完全得到的安息，是那里没有这种这个杀害，在那里没有这个彼此相害的事情发生。好，这是呢对于这个65章的我们做一个概要性的讲解，也相对应的呢，我们从启示录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方面的相似的地方。那么当然不是使徒约翰去抄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因为使徒约翰他在拔摩荒岛的时候，他是被圣灵感动，看到这个末后的光景，他写下来的。那么当先知以赛亚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也是被圣灵感动写下来。这当中的时差差多少呢？以赛亚书写作的时代跟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差了将近700年。那么我们说先知跟这个使徒约翰又差多少呢？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90年，那么算一算将近800年的差距啊。那这个中间的差距呢，再加上我们现在在主后已经2000年了 好，我们说进入到21世纪了，这当中呢，这个启示录也好，或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末后必成的事呢，这个新天新地的也好，这当中又差距了将近2000多年了。那不是说这个事情不成就啊，要注意啊，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在讲到700年以后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成就了，那么再后面耶稣基督的再来难道不成就吗？啊，我们相信必是要成就的。那么这当中的年限呢，不是由我们来决定，这个凡物呢，这个定时呢，这个时间表都在神的手中。好，这是我们对于第65章的一个解释。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到第66章。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在这课程当中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最后一章了。不是说啊，我们上完这个课啊，哇，我们整卷这个以赛亚书都通了，都懂了，很厉害了啊，很这个都能够讲解了啊。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说这个导论呢、啊、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览。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呢，让我们更仔细的来读的时候，求神也加添啊这个圣灵的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呢讲得清楚，读得明白。好，继续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66章。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因为很明显的第66章是先知以赛亚所发出最后的信息的。他对一些只注重外表和形式的这些百姓所发出的一个信息，也是向那真正属于神的百姓发出信息，也是对整个的世界发出信息。无论如何，我们说上帝的救赎、神的慈爱、神的福音都是与神的公义跟圣洁是相平行的。我们可以从第6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神如何向着那些只在外表敬拜神而内心却远离神的人所说的警告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耶和华自己说的，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那么你们呢，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记不记得要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列王记、士师记这当中这些百姓们啊，他们在患难当中有苦难了就求告神啊，这个有了士师了啊，他们就有人解救他们了啊，就在这个福乐当中呢平安里面就忘记神。那么最后呢，好，他们还要求一个王啊，选了扫罗王，神不喜悦啊。那么后来有大卫王，大卫王呢要为神建圣殿，但是大卫啊蛮有血腥的手，神不允许，那么就交给了这个所罗门王来为神建圣殿。好，那么所罗门王为神建完圣殿完工之后呢，他献上的祷告就是呢啊，像这样一个经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章节啊，说这个天是神的脚座位，地是神的脚凳。哎呀，能够为神造何等的殿宇啊？不可能的，因为所罗门王知道神不为人手所造的圣殿来受限制啊，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的神不只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也是无所不在的，怎么可能被人所造的一个房子所限制呢？啊，我们也能够回想到耶稣回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曾经在井旁啊。啊，在这个雅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个妇人就问说，到哪里在敬拜神呢？啊，他们的祖宗在山上，就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的在敬拜神，那犹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这个拜神的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不是受这个地点的限制。哇，那今天我们也会讲说，是不是上帝只住在礼拜堂呢？住在教堂里面啊，神是跟教会同在。教会什么？是 属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神是与神的儿女同在，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一些注重外表用形式敬拜而没有敬虔实际的人，那是不蒙神所悦纳的。这种人呢，好像外表上是照着律法的规定，哇，他们宰杀牛羊，献羊羔，献上供物，献上乳香，其实呢他们内心实际里面呢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归向神的心。这个宰杀牛好像在杀人，献羊羔好像在打折这狗的景象，献供物呢像在献猪血一样，烧乳香呢好像在称颂偶像，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呢，人是看外表，而神却是看人的内心呐。外表看起来哇，这个杀牛宰羊啊，献供物啊，事实上呢，在神眼中看来根本就是虚假啊，这个好像在做另外一些拜偶像的事情。那这当中呢，我们不是要否认敬拜应该有外表的象征或者仪式啊，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这样子说，那我们就不能这个有这个宗教仪式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属于基督教特有的这个仪式，我们都不要做了。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基督徒特有的这些仪式的过程当中呢，要我们表里一致里外要合一的。所以呢，我们内心的敬虔也能够表达在我们的外表态度上面但是光是只有外表的形式就不保证我们内心真正的敬虔我们并不是否认外表的需要，但是呢外表有我们必须要表现出来，但是呢我们更是要强调这个内心里面的敬虔了。好，我们再继续看在圣经的话语当中神如何对那些假敬拜的人所彰显的审判，那就是在第四节了。在这里说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要求神怜悯求神赦免盼望我们人也要懂得回转，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个他要拣选，神必要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临到他们身上。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悖逆的话这些我们所害怕什么，其实人心最害怕就是死亡人心再怎么样勇敢，再怎么样拜偶像或什么东西找的就是一个安全感，就是怕死嘛，怕阴影，怕黑暗怕灾难，其实最后总归一句话就怕死。人如果悖逆神，就与神永远的隔绝，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回转，那么我们才得以得到永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这个神给真正的百姓有他的应许这在这个66章的第5节第6节这里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进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第六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我们刚才说有一些的仅有敬虔外貌的没有敬虔实意的人，恐怕呢都是那掌握的这个宗教权势，甚至把真正敬畏神的百姓呢赶除出去了他们还甚至敢奉主的名表面说愿耶和华得荣耀，其实这些人呢最后终要蒙羞的，因为神亲自要来施行报应的。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不免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是搞手段的，不按照真理来秉公行事的或者说只有外表的架势而没有实际的生命，那么这些人呢将来都要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彰显出来的但是神却要在一日之内成就他的大功，当他荣耀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的神要使锡安再一次的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人们所要就近的一个圣城，是神荣耀的所在。这些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能够明白到底会怎么样，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但是呢神自己使他逐步逐步显明了，到了时候就真正要成就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66章的第10节以后了。在以赛亚书的66章第10节说到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一同享受基督的得胜，一同在耶路撒冷欢喜快乐，哇，我们要乐上加乐已经够喜乐，还要再加倍我们要结出丰盛的果实，在这呢真是有丰盛的荣耀， 满心的喜悦啊。所以呢，我们平常在主里面有平安，但是呢，那时候平安要像江河一样啊，是永流不停的，荣耀啊，像河流一样的满溢出来啊。我们真是要保得神的慈爱，我们要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啊。这里讲到说，儿女怎样享受母亲的安慰，照样神要安慰我们啊，一切的眼泪都要除去了，不再有叹息啊，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神都纪念的，都要得到神的奖赏。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啊，快乐不只是在心中啊，而且深入到骨头里了啊，真是啊，义人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树，不止叶子不枯干，而且是满了果子啊。神自己要向他的仆人施行这一切的恩典，但是呢，神也要向他的仇敌来发出这种恼怒。所以在最后我们看到，神也向着这个世界来宣告，宣告他的信息，神要在火中降临，神要显明他是公义圣洁的，在一切有血气的身上要施行审判。在这呢，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讲法，是神是严厉的，神像烈火一样，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啊，确实是可怕的啊。但是呢，这有罪的人呢，他们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认罪悔改的呢，当然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那罪有应得的呢，就要在硫磺火屋里面，像是跟这个撒旦一样的啊，这个一切作恶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不管那些新派的想法或者不信派所说的，哎呀，没有审判啊，没有地狱啊，没有硫磺火湖，这不是人说没有就没有了啊，上帝说有的，圣经上面说，耶和华说的，那么神用他自己的名来印证这些事是要成就的。所以呢，当纯正的福音在各处传开的时候，人的心啊就要被神的圣灵感动，要来接受福音，来向神认罪啊，领受这个永生。那么在18节到21节呢啊，我们也看到神真正的是在呼召他的百姓，整天呼召他的百姓，就是那些悖逆的民啊，要召聚回来，召聚到他为自己的名所设立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当神的旨意成就呢，时候临到的时候，散居在各地的百姓都要聚拢回来了啊。在这里、啊、讲到很多的地名啊，从各个地方神的名也要传扬到各处去了啊。这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看到神的名啊，这福音要广传的。那么以赛亚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呢，就讲到结局了啊，也就是这个22节到24节，这最后一段话呢，充满了威严啊，是在描述这个义人跟恶人最终的结局。那么耶和华所造的新天新地呢，要在他面前长存，敬畏他名的人也必照样长存。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是那些被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国度的子民。那么当我们读完这些这个以赛亚书的整卷66章之后呢，我们最后一课呢还会有一个总复习。那么盼望呢，我们不仅仅在知识上有长进，也让我们在生命上面有长进。今天课程呢到这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对过去的这样的课程的内容有什么心得，或者有什么疑问的地方，都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络交流。那么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啊，或者透过图文传真电子邮件都是可以的，注明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室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